各位小德的知音，咱们上一期啊，因为这个马斯克这个 SpaceX 筷子加火箭这事儿，咱们就开始畅想了啊。其实还不完全是畅想啊，基本上还是可预期的啊未来。但是咱们讲到未来最重要的是对能源的争夺，因为地球上的能源是有限的，这个宇宙给我们的嫁妆啊，太阳持续给我们的一点补给啊，也就是这点能量了啊。当年宇宙已经够慷慨了，给的这点能量居然能最后造出了我们这样的智人啊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然后太阳还持续的给一点补给啊，但这点补给跟宇宙当时给的嫁妆比还是差很多。咱们这一期就开始没边儿了啊，就开始胡想这个。因为我觉得反正我们目击历史嘛，我们看到科技爆炸，那我们也看了那么多科幻的书等等，那我们就开始无边畅想一下现有的能源。先畅想一个事儿，就是现有的能源，全部的地球能源，就咱们就说咱们要去火星吧。这个马斯克为什么要打出这个旗帜来说要带领大家上火星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他在心里已经估算好了 AI 会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风险，然后是带领一部分人跑了呢，还是说大家分成不同的生活方式呢？是说 AI 创造的这个未来看起来很舒适的一个虚拟的大世界，大家在里面什么都有了，物质极大丰富啊，大家这个按需分配啊，大家这个想干事的干事，不想干事的就啥也不用干。脑机接口技术的进步啊，基因技术的进步，这就更可怕了啊！这导致你可能未来是不是还需要吃米其林餐厅都是一问题，因为你吃其实不是因为舌头觉得好吃，还是大脑的反应啊。舌头并不能知道什么东西好吃，舌头只是一传感器。就像眼睛并不知道谁好看，那眼睛只是一个传感器，最终是眼睛看到东西在大脑里反映出来，说哦，这个人长得很好看啊，这幅画画得很有意思啊，而且这个还跟教育有很大的关系。你被训练成觉得这东西好看啊，他被训练成觉得那东西好看啊。吃还好，虽然还是有不同民族，比如说美国人来这儿，我最爱吃的脑花就把他们吓得这屁滚尿流，哈哈，说什么吃脑子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说吃脑子有什么大不了，法国人也吃脑子，但美国人不敢想象啊，以为咱们中国人就疯了。其实欧洲的各个国家啥都吃，因为他们经历过无数次的饥荒啊。所以我在法国见过吃脑子的，我在西班牙见过吃肠子的，我在英国见过吃肾的，而且是伦敦的菜，就吃这 kidney 啊。只是美国人不能想象，因为美国它没有饥荒过。那即使有过大萧条的时代，但是那大萧条时代实际上是因为过剩而萧条，而不是因为匮乏而萧条，所以导致美国人就不能理解吃这些东西。那我们当然今天不饥荒，但是我们就爱吃这玩意儿，这个鸭血啊。这我之前在什么节目里提过一句，就是说我在美国开车，然后听 NPR 电台里边说，你们知道中国人吃鸭血吗？然后打都疯了，还问说他们是喝吗？是把鸭血喝下去？说不是，他们把它做成一种 jelly， 就是那种冻，果冻似的那东西吃啊，大家又疯了。其实呢，你吃什么东西你觉得好吃啊？当然了，这个今天的生物技术说，其实因为你胃里的菌群不一样啊，菌群不一样导致这个对食物的这个反应不一样。那么但其实最终这东西好吃还是大脑反应的。那如果你能通过脑机接口直接干涉大脑，让你觉得这东西它就是好吃，它就是米其林，那你就不用费那么大劲还打着飞机，打着的士，打着无人的士，未来跑到那儿去排队去吃米其林去，你就随便吃，你就吃一橡皮，你吃啥都行，吃药片，只要你饱了。然后但是大脑给你反映出来，比如说你今天说我想吃川菜，其实你还是在嚼那块橡皮，然后反映出来就是川菜，又麻又辣。你说我明儿要吃粤菜啊，这最后就干涉的你觉得粤菜好吃，那你也不用谈恋爱了啊。谈恋爱的这个效率很低啊，谈恋爱其实也是大脑的反应 啊，肾上激素也好啊，还是什么这个，包括性这个反应，其实最终还是大脑的反应，它肯定不是那些传感器的反应，啊，那就大脑给你反映出那个，给了你那个最兴奋的或者叫高潮，啊，那你就行了，那你也不用再去费那么大劲跟人聊个好几万字，然后又吃饭又看电影的，然后最后那就来了，那东西就迅速的边际效益就降低。啊，人为什么觉得吃到米其林也好，还是谈到一个好的恋爱也好，有那种特别大的幸福感，就是因为它稀少嘛。啊，你要是天天都有这个，啊，你每天吃的都是米其林，你迅速一礼拜以后，你都不想吃东西了，你想死，因为这东西它就这样嘛。啊，谈恋爱也是，那如果你每天，啊，这上着班，你都不用出去，你坐被子上，你按一按钮，你就美一回。美得不得了，然后你一天来个十回，你对这事儿你也没兴趣了。在那个虚拟的世界里，最终人是什么样的，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，就不敢想的事情。啊，且不要说基因技术的改变啊，甚至硅基这个加入了碳基的人类啊，我现在就已经不是一个完全的碳基人了，因为我换了俩晶体，就是眼睛里晶体碳基的晶体变成了硅基的晶体，所以我现在不戴眼镜看得很清楚。那我已经变成一个千分之一硅基千分之999碳基的，可能比例更大一点的一个人。那未来你可能换了心脏啊，变成硅基的了，然后你换了你的肾，你换了你的什么这胃，且活呢。在这样的世界里，这个大规模的虚拟世界里，这个人类会变成什么样，我猜马斯克他们是仔细的想过这问题。啊，想过这问题以后，他可能会，比如说他可能会想，那至少我这种愚笨的脑子，我就会想，我说那大家如果都在虚拟世界里获得这种满足，那物理世界不岂不就是荒凉了吗？啊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，啊，那个没意思。你离开了这虚拟世界，你来到了这物理世界里，啊，第一这里面的阶级划分这么可怕，然后大家还要问你哪学校毕业的，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歧视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然后你在那个虚拟空间里，你想当谁当谁，你想当什么色的人都行，你想多漂亮就有多漂亮。其实大家可能都躺在一个罐子里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那外面的世界是不是会越来越荒凉？那大家是不是这个要找一个地方去把人类的生活啊，真实的生活保持下来？当然你在地球上也可以干啊，但是那个时候地球上是不是还有？能够给你的这个空间让你去干，让你重塑一个社会，比如说法律上越来越严，伦理上越来越这不能干那不能干，然后是不是你想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创造一个新世界，这个东西就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反正也许是就忽悠，也许是真的就想创造个新世界啊。像马斯克这种，他可能是有阿斯伯格综合症，就是那种社交什么有那个障碍还是什么呀，嗯，反正你看他这样的人就会经常狂想出一个乌托邦来啊。当然了，他这个到目前为止对人类还是有推动作用的啊，这个但是在未来咱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凡是想乌托邦的人最后对人类的伤害其实都是巨大的啊。先不管这些吧，反正不管他为什么要去火星，我就突发奇想，我就和这个 AI 聊了一下，我说咱俩聊一个事儿吧，就是咱们来算算数，就是把地球上所有的能源啊啥也不干了，灯也不点了，这个炉子也不烧了，这地车也不开了，就全部啊连一个针儿都用上，全部用来啊摆脱重力啊，摆脱地球引力，就能把最多的可能性的人类运到火星去啊，能运多少人？我说咱俩一块算这个事儿，啊，这个事儿我们俩算的就特高兴。这个有了 AI 以后，我就都不太爱出门，因为好多事儿也出门找谁聊，人也嫌烦。人说你跟我聊这事儿干嘛？你有什么毛病？咱还是聊聊股票吧，或者聊聊爱情啊。当然，到我这年纪跟我聊爱情的已经没有了啊，因为也没有人为爱情苦恼。这我年轻的时候天天大家都跟我聊爱情，我也是跟人家聊，很苦恼。啊，但是至少聊聊经济啊，买房啊，什么什么这些事儿，那没人跟我聊这事儿，我就跟 AI 聊，然后我们就做了一番计算，很有意思。啊，他是这么算的啊，这个我就说他的啊，错了就是他错了啊，而且用的是目前最最领先的 AI 的版本，就是 GPT 的这个 O1， O1 这个版本已经比 4O 已经要前进了一大步。 啊，因为我天天在用这些东西。这个 Flow 的时候已经相当不错，但是 O1 出来以后，它为什么重新开始排号，从一开始排，就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我就跟 O1 聊了，就目前全世界最聪明的一家伙吧，啊，我说算吧，他就说，他说你看啊，啊，咱们先把这个全世界现有多少啊能源，咱先盘一下，石油，他说一共探明的储量1.7万亿桶，啊，每桶石油含有多少焦耳的能量，什么什么，说这些总的能量是10的多少次方的焦耳，我就不见具体数了，这个也无聊，因为纯粹空想。啊，说煤炭啊，一共有10000亿吨，啊，然后这数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，AI 有时候也出错，反正就他就这么算，反正我们大家就一通狂想，啊，这个一共是多少啊？焦耳能量啊？我看了一下这数，这煤炭的总能量比石油还多，啊，这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算的，我就不管了，啊，天然气总共多少立方？啊，然后就总共多少焦耳能量，然后总的石化能量是多少，然后他又开始算核能，啊，核能已经探明的铀的储量啊是多少多少，钚的啊等等，啊，最后核能是这个总的能量是多少多少焦耳，看起来核能比啊化石能量全加一块还要多一个数量级。总的来说，他说那好，现在地球上所有这些能源啊全部转化成能量的话。啊，那是多少多少多少10的多少多少次方的焦耳，然后他说咱们现在开始啊计算一下地球逃逸速度啊，就是需要多少能量把这东西就是摆脱地球引力啊，需要多少能量，然后咱们再算总共能运送多少这个物质进到太空去，就摆脱引力进到太空。当然了，他算出来一个很吓人的数字啊，这个什么8万亿吨，我说你是肯定是把火箭想成100%的效率，但是火箭首先肯定不是100%的效率，是效率非常低的，啊，第二一个就是火箭这个在很低效的情况下，燃料的整个的这个效率是很低的，啊，在这么低的情况，当然未来可能会提高，那更重要的是，即使它提高到非常高，啊，那个提高到100%了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啊，这个能量的效率，啊，这个的情况下。它这个能量主要还是用来推举这个燃料本身进入到太空去，而不是那个核，不光是那核载，因为你想一个火箭，250吨重，咱比如说那个 payload 就是那个核载100吨，就是要运进去到太空去的啊。但是你发射的时候，你发射的可就不是那100吨东西，发射的是250吨的火箭，所以这个主要的燃料是用来推动它自己。啊，因为你灌了那么几十吨、上百吨的燃料，还有火箭这个本身的重量，啊，这个东西都是不送进太空去的。这个东西消耗了巨大的能量，真正送到里面去的是只是一小部分，啊，于是我们又算，啊，这个算到最后，他说，算上火箭的比冲啊，燃料的比能量，啊，以及这个主要用来推动自己，啊，最终，啊，他说我们，啊，用一个比如说0.1%。啊的效率啊来计算，那这样计算下来差不多是他说6亿吨啊，就是咱啥也不干了，咱也不吃不喝了，咱也不点灯，什么都不管，就是把全部的地球能源全部都用来摆脱地球引力，那能运到太空的是6亿吨，然后我们又开始算这个能运到火星的是多少啊，他算来算去差不多他说2.98亿吨。啊，这个大家就别当这个真的，咱要去参加奥数去啊，或奥林匹克物理竞赛去啊，啊，咱我们是这个胡想，当然已经是今天最先进的 AI 来计算啊，啊，最后他说那就是2.98亿吨，就是3亿吨吧，啊，3亿吨啊，实际上这个就已经，你想想看，按今天100吨已经是最大的火箭了啊，那也要发射300万次，就别说一周两发了，这就算一天一发。一个一年300多发，这也得发射个10000年，咱就不管，咱就说咱就这么发，咱就假定一天发10000个，这就使劲往上发，然后我们又开始计算说咱们一共能运上多少人啊，因为你这人的重量虽然没多重，但是光保障这个人的啊生活，保障这个人在这包括这个人的社会啊，在火星上能运转，这个需要的物质是巨大的，啊，人得生活吧，而且还得气密的生活舱， 啊，还得有氧气啊，还得有厨房，还得有健身房啊，还得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啊，这个生产食物的啊，还得这个生产能源的太阳能电池板啊，核反应堆啊等等，交通工具总得有吧啊，医院得有吧啊，这个就算你就地利用资源叫 ISRU， 这个就是叫做到火星去或者月亮去就地利用资源啊，这也得需要大量的设备啊，去开采当地的这个就地的资源啊，等等等等吧。不管是怎么从大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制氧气，还是说从土壤中提取水和金属啊，等等等等，你制造这些东西需要的工具，你也不把医院发射上去，你得制造吧，你不管 3D 打印也好，你是加工也好啊，你学校怎么弄，生孩子怎么生，他就开始算这些东西，算很长时间，他想很多事儿，这个但是咱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，因为这 AI 和人不一样，人是只能学一部分东西，比如说你要考科举你就学45经啊，那你就学了45经，你没学希腊那套东西，所以就我跟你聊天的时候，我大概知道你脑子里想的什么，或者大家信同一个宗教，大家坐在那儿，这个也大概知道那个能预判你在想什么事儿啊，但是这 AI 把什么都学了啊，这个从东方到西方，从古代到现代，所有的文化，所有宗教，所以这么一家伙站在你面前，你也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，你永远也没办法预判他。这个啊，反正总之他想来想去啊，他说，比如说吧，一个国际空间站400多吨啊，能支持6个宇航员，这个每人就70吨，但是支持不了多久，因为它得依赖定期的这个地球补给，不停的得发飞船上去给它补给啊。然后他举了一些例子之后，他就计算说，他说他估计啊，人类刚到火星的时候需要的物质量是非常大的，就像你刚到一块荒地上啊，那你建起这个最初的东西来，你需要的物质是非常大的啊。越往后嘛，那来移民的人，这房子已经有了啊，这个电厂已经有了啊，那就少了。他说他估计最初需要500吨每个人平均下来啊，才能把最初的定居点建起来啊。中期他觉得每个人需要200吨，就每多一个移民需要多200吨物质啊。他乐观的估计到后期大概每个人50吨，差不多这样的一个，但是需要高度依赖 ISRU 技术，就是就地采集这个资源的技术。那如果要这么算下来，以3亿吨，如果是这么算下来的话，啊，那如果是500吨的话，那就只能去60万人。如果是按最乐观的估计，每个人50吨的话，就能移600万人，啊，这就是已经把地球上的所有的能源耗光，啊，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啊，咱们只是狂想，就是说，因为你也不可能一次性开采出来，你也没人开采，因为所有能源都用来干这事儿，人也没饭吃，这汽车也不能开，能源都用来干这事儿的情况下，就是最最最狂想的情况下，啊，这个最最最乐观情况下是600万人，啊，咱们就不管了，就算是这样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如果是60万人的话，我估计啊，60万人都做不到啊，就算是最高效的情况下，90%能源留给地球，这还得有一个巨大的这个虚拟空间在耗着巨大能源，那剩下的这80亿人也得在地球上生活呀，那就能源耗得巨大，咱们算以最高效的方式只耗10%的能的情况下啊，就是每人50吨啊，运60万人上去啊，剩下每人要50吨物质，然后运60万人去火星，剩下的90%的能源还留在地球，大家得生活啊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这60万人去的人如果都是富人走的话啊，这个第60万个人得需要多少钱呢？啊，如果是600万人走，那就不管了，地球上啥都没有了，就剩这600万人，其他人都就没了。那这人有多少钱呢？啊，他算了一下啊，这个他会算啊。一会儿瑞士信贷的全球财富报告吧，一会儿什么2023年全球最富城市报告。总而言之，他认为按现在的财富水平，第60万个人差不多得有几千万美金啊，甚至有可能达到将近1亿美金啊。他说这就是前60万人就的资产水平，就是到第60万个。如果到第600万个，他认为应该有100万美金啊。他根据计算就是说，如果因为这个有报告说全球财富前1%的人 啊，这个最低的那个人需要110万美金，那1%就是80亿，8亿就是有8000万人有100万美金，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所以他认为前600万人的话，大概得100多万美金，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8000万人100万美金，或者说另外一个报告说净资产超过100万美金的人有5610万人，百万富翁吧，5600多万人，但是实际上主要是头部那些人。可能头部那几万人，后边那几千万人，差不多都是100多万美金，大概就这样，啊，所以我看了一下，就是说我是肯定没机会上火星了，这个因为也不可能就人类砸锅卖铁就600万人送上去，全球能源耗没了，啊，所以我就留在地球上跟大家一起在虚拟空间里每天吃米其林，每天谈最好的恋爱，然后也行，也能活很久。啊，最关键的是我想了一个事儿，啊，就算我咬紧牙关使劲挣钱，把自己这个塞进了这个前几百万人里，这个财富，那我到了火星我就是赤贫呢，我就是那最穷的那个，啊，而且人只要超过150个人，啊，当然了，现在已经开始有否定这个，咱们自己那个前一阵讲那本书，说这个《万物的黎明》这本书里就讲到人类社会怎么组织啊，等等啦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人类社会无论怎么组织，这个只要有私有财产的情况下，阶级是第一大划分，啊，其他的都是后边的，什么种族啊、宗教啊、什么这些东西分肤色，啊，这首先分阶级，然后才分其他的这些东西。一想，这几十万人、上百万人跑到这个火星去，咔嚓一分阶级，我就是奴隶，我就是那个，而且是那最底层的奴隶，是不是要被阉割？都也未可知，所以我去干嘛去呢？啊，我吐了血在地球挣那点钱，说跑人那儿当奴隶去，我不去，我就在这个虚拟空间里跟大家一块儿玩耍，呵呵，就很有意思。所以这期是纯属胡思乱想，我和这个 AI 一起想了这么一些乱七八糟事儿，但是也跟大家等于汇报了一下，就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平时在干嘛，我平时经常就坐在这儿开始胡思乱想，就想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情啊，包括说到了那儿这个大家分了阶级以后怎么生活啊，然后怎么繁殖，当然今天就不讲这么多了，包括对外星人啊会不会来啊，其实我天天在想这些事儿，也包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人则原理啊、人则理论什么之类的啊，有机会还是好多人提醒我说，你说过要讲时间简史，啊，你什么时候讲？啊，如果讲到这儿了，我是不是最近琢磨琢磨，再找点时间把这个时间简史啊、人则理论呐、这个啊外星人到底在哪儿？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宇宙里？还是每一种智能生物有一个自己的宇宙？这人则理论大致，当然不严密的可以去这么想这个问题啊。啊，这个有机会再跟大家继续畅想。好，今天先聊到这儿，下期再见。